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美股今天是三大股指都是走高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417.06点，1.34%，报31,499.6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44.59点，报1.19%，报3,797.3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92.9点，也就是0.86%，报19,526.61点。投资人现在都在关注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像 Alphabet 还有微软，他们都会在25号，也就是明天公布他们的财报。苹果和 Amazon 会在27号公布他们的财报。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是小幅度走高，收盘上涨大约3个基点，已经达到了4.25%。两年期的美国债殖利率上涨大约2个基点，已经到达了4.52%。有投资人分析说啊，现在股市的上涨是因为对企业财报还有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做出了一些反应。那么这个文章他就报道说，有一些 Fed 的官员已经开始担心升息幅度是过大了。在过去2个周，很多的企业都有他们的财报，那么在这些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通货膨胀仍然是企业高管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 FactSet 的分析，公布财报的这些标普500指数的企业中，大约有2/3在电话会议中都讨论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企业的高管们绝大多数都同意通货膨胀正在损害他们的企业，但是对于通货膨胀到底什么时候会消退，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已经消退了，有人预测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和美国的大选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接下来我们简称为 RNC， 它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啊，就20个州的选举的诚信问题是发起了73起的诉讼，他们想确保共和党在今年的战场上的胜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呢，他们发起的战略的诉讼总共包括2类，有一类呢是进攻性的诉讼，比方说他起诉民主党州务卿，还有挑战对民主党有利的一些选举法。还有一种呢，就是防御性的行动，比如像干预拜登政府在共和党州提起的诉讼。那么这些法律挑战涉及的选举的过程包括了很多的方面，比如像投票监督员观察计票的权利和对错误标记的缺席选票进行非法计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RNC 目前在一些诉讼中已经是取得了成功，比方说在福蒙特州还有纽约州， RNC 就要求要废除这样的一个选举法。那这个选举法它就允许不是美国的公民就可以去投票，现在 RNC 啊就要求废除这个选举法。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RNC 啊，也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他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还成功了推翻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就允许至少有90万名非公民他加入选民的名单。 RNC 在今年6月份是把这个给推翻了。在这个月的10月16号， RNC 还有宾州的共和党还共同提起了一个诉讼，请求宾州最高法院要阻止那些没有注明日期的邮寄的选票。因为宾州的选举法要求选民在寄回选票的时候，应该在他的选票的外层的信封上是手写上日期的。但是呢，宾州的首席选举官员、民主党籍的代理州务卿利·查普曼，他就要求各个县啊去统计没有注明日期的这种邮寄选票，也把他们计算在内，并且表示说，哎，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呢，并不会改变我们继续去使用这种没有手写日期的选票。通常有了是手写的日期啊，就很难造假，可是没有手写日期呢，人们就没有办法判断啊，到底是不是这个人投出来的选票。在上一个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赢得了对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州务卿乔斯林·本森的法律挑战，因为他对投票站的监督员实行了一些非法的限制。那这些监督员却是受命去监督选民资格的人。那在上个周啊， RNC 也是赢得了这个法律挑战的。那么关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最近彭斯也有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演讲啊。虽然这个演讲是在10月19号比较靠前了，但是在这个演讲中呢，彭斯认为，他说共和党人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认为我们距离保守派价值观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历史性的胜利还有20天，这将会是第一步。我们赢回了国会，我们赢得了全国各个地方的州议会大厦，2年之后我们就会赢回美国。他是在福克斯新闻网上的美国报道上这么样说的。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3个周的时间，最近发布的很多项民意调查都显示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有犯罪是选民们最为重要、最为关注的问题。彭斯他本人呢，也被认为是潜在的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他目前对共和党啊是重新夺回众议院、夺回参议院都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哈，是这个10月19号他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活动中，有人就问他说，如果前总统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是不是会投票给川普呢？彭斯是这样说了，他说，可能还有其他人我会更加的喜欢。他的这个话也引起了人们的笑声啊。他还说呢，彭斯还说未来的20天他关注的焦点会是中期选举，在那之后呢，他也会考虑未来，考虑美国的未来。他还非常幽默地对记者说，我会及时告诉你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中期选举最新的民调到底是怎样的呢？民调显示啊，共和党参院的支持率现在在上升。这个网站呢是 Real Clear Politics， 叫做真清晰政治网站。他说共和党有希望可以扭转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还有内华达州的参议院的竞选，虽然民调的平均值显示民主党人拉斐尔·沃诺克在乔州是领先于共和党人赫歇尔·沃克的。在上一个周六更新的选举信息网站 538 的数据分析显示，参议院的竞选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了。参议院目前是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是50-50这样的局面，平分秋色。但是因为副总统贺锦丽的一票打破了平局，民主党是控制了多数的席位。这就意味着共和党他只要再增加一个席位就可以重新获得多数席位。那么当时在2021年1月5号乔治亚州的参议院的双轮的决选中，当时啊共和党是失去了多数席位的优势的。那在11月份35个参议员的席位中，共和党人他们现在正在捍卫其中的21个，这也包括退休的共和党人空出的5个席位，还有其中是3个位于宾州还有北卡罗来纳州的大选的战场，还有呢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俄亥俄州。同时呢，共和党人也想通过在西海岸可以取得一些大的进展，在众议院可以逐步的取得胜利。虽然说民主党人继续掌控众议院的可能性呢，还是仍然存在的。那么最新的预测还显示，共和党会赢得232个席位，也就是15个席位的多数，民主党呢会占据剩余的203个席位。从上一次预计之后啊，这是一个有利于共和党的一个小小的转变。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共和党人在11月份大获全胜，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人赢得了所有最具有竞争力的众议院的竞选，共和党就会赢得248个席位，也就是说会拥有31个多数的席位，就会成为众院的多数党。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中期选举最新的一些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国际方面的消息。上一段时间我们有报道啊，说英国的首相特拉斯他已经卸任了，他现在也是英国首相在位时间最短的一名首相了。那么谁会出任新的英国首相呢？我们来看一下。在11月24号，英国的前国防大臣彭尼·莫道特，他说自己退出了党魁的竞选，这样呢，就使得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成了唯一的候选人。那苏纳克在经过正式的认定之后，就会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说，他不会参加党魁的竞争。所以最近的几个周，英国也是经历了政治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啊，两任首相在几个月之内都相继辞职了。那苏纳克成为接替特拉斯的一个新的首相。那我们来看看苏纳克的背景啊，他所面临的困难还有他的现状，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介绍。苏纳克呢，现年是42岁。 苏纳克他一上任就必须要面对多重的经济还有政治方面的危机。那他的前任特拉斯啊，他在上任六个周之后是被迫辞职，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带领英国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苏纳克在被选为保守党党魁之后，苏纳克就告诉保守党议员说，首要的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稳定。苏纳克呢，他被人们认为是威斯敏斯特最为富有的政治家之一，同时苏纳克也是前高盛的分析师。而且苏纳克，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印度裔的，那么他会是第一位成为英国首相的印度裔的首相。我们再来看一下苏纳克他现在所面临的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在苏纳克是唯一的一个剩下的候选人的消息传出来之后，英镑呢是短暂的上涨了，但之后啊很快又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了。十年期英国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在当日下跌22个基点，已经到了3.83%。英镑的中期的前景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太乐观。有人也分析啊，这个人是一个圣保银行外汇策略主管，他叫约翰哈代。他说，苏纳克目前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计划为英国的经济提供更大的前景。那么苏纳克他到底面临着经济方面的哪些困境呢？在英国，消费者在9月份是大幅度削减了他们的支出，但是呢，公共借贷增长是超过了预期的，也就是说，财政部长他们面临着挑战。所以苏纳克作为新任的首相，他需要努力去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上一任财政部长克沃腾他宣布辞职之后，他的继任者是亨特，在10月17号也是取消了几乎所有他前任克沃腾的经济计划，并且缩减了特拉斯9月份宣布的庞大的能源支持计划，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逆转。这样的举动是想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现在英国的经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苏纳克到底能不能够解决这样的危机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也是说是80年来的第一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是美国的军队第101空降师，他们已经开始部署欧洲了，这是80年以来的第一次。那目前呢，是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美国的陆军第101空降师已经部署在罗马尼亚边界地区，来支援北约盟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俄罗斯的部队他想要夺取濒临黑海的乌克兰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这两个城市，他们想要切断乌克兰的海上的交通，把他们的部队就封锁在内陆，这对北约在罗马尼亚的领土就构成了威胁。所以呢，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这个精锐部队啊就被派驻在这里了。同时也是因为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也是距离俄乌战争最近的美军部队，他们呢也一直在从有利的位置上在密切的观察俄罗斯的部队，而且一直也在进行相关的演习。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啊也表示说，他们总是在做好准备，就是当天晚上就可以随时打仗了。他们也表示说，当他们在那里捍卫北约的领土的时候，如果战事升级或者是北约受到任何方面的袭击，他们也已经做好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充分的准备了。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和中共20大有关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在10月22号，中共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他在中共20大闭幕式上被工作人员带离了会场。准确的说是被工作人员拉离会场，这个现象是让海外的很多人是感到非常的震惊。目前中共在中国境内是完全屏蔽了这条消息的，而且中共的战狼还在海外想要洗白这件事情，想要说哎，20大呢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可是事实到底是怎样呢？胡锦涛被拉走的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中共大约2300多名代表在进行暗箱投票之后，还有集体举手表决前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点呢，中外的记者已经进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了，准备进行20大闭幕式的报道了。可是众目睽睽，胡锦涛他就被拉走了。那对于这种现象呢，中共驻巴塞罗那的总领事朱金阳他在推特上说，胡锦涛啊他有再次回到的现场，而且还参与了投票，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却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嘲笑，说朱金阳其实是在散布谣言的。 朱金阳之所以这么说，他是用了一个视频啊，他说在这个视频上显示出胡锦涛呢正在投票，可是实际上这个闭门投票是发生在胡锦涛被拉出去之前，也就是说在被胡锦涛拉出去之前进行的投票，并非像朱金阳所说的胡锦涛之后又返回了现场从而再投的票。在场的很多的主流媒体都说，胡锦涛在被拉出会场之后再也没有返回到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厅，也没有参加举手表决。大约是上百名报道这次活动的记者，他们拍摄的图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目前的问题就是，胡锦涛他被出人意料的拉走的这一个片段，外界称之为是戏剧性的片段，到底是中共精心安排的立威的举动呢，还是一个突发的事件？目前呢，外界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柴油短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再就是湾区 local 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不要走开，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